所以这一句话，因着生命得救，事实上是指着我们魂的得救，事实上是指着成圣来说的。所以保罗讲了这个话以后，很自然的接下去就要讲成圣。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十节了，快到第十一节，第五章十一节了。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那这句话非常好，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常常喜乐。我们常常喜乐不是不一定是，当然今天在台湾你如果中了乐透彩你就喜乐，但是对基督来讲不是。对基督来讲，我们知道说神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虽然羊中也圈里也没有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却能与耶和华而欢喜。所以这就是哈巴谷书。那大家不要忘记啊，哈巴谷书是讲因信称义的，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但是哈巴谷到最后他说我能因着耶和华怎样而欢喜。我们好不好读一读那个哈巴谷书，我们读一读就有
哈巴谷。
哈巴谷
多少页？
一千一百一。
多少页？
一千一百零一页
。我们看这个哈巴谷书，这个第一章哈巴谷是第二章，你看啊，第二章第四节的最后一句，为义人因信的圣洁。然后呢？我读给弟兄们听，就是第三章第十六节，或者我们从第十七节读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教育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弟兄姊妹，旧约里面有一本书讲因信称义，因为很明显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讲到我义人因信得生，就是引哈巴谷书的话。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读到哈巴谷书，读到讲的因信讲的最后的时候，那么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没有喜乐的原因，我们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事实上一信了以后，我们就能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所以就像什么哈巴谷，然而我要以耶和华欢心，以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相信说保罗当他讲完了这个因信称义以后，那很自然的那个最后那个结尾就是哈巴谷书的结尾。所以在这里保罗也讲了患难，为什么有这些患难？因为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能够生老练，老练能够生盼望，那盼望就不至于希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称义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称义不光得出个地位，而且是把我们很自然地引进到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就是我们今天所站的这恩典。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以神为乐呢？因为哈巴谷说最后一句话说，这歌教育灵长，然后用丝弦的乐器。我们知道这个灵长就是带着大家唱诗的。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诗篇，很明显我们主他不光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诗篇二十二篇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就是我们的灵长。因着他是我们的灵长，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丝弦的乐器一样。那么这个丝弦的乐器呢，如果在灵长的手里，他只要在那个弦上稍微轻轻的一拨，那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打击，因为每一次 当这个灵长，当他这个，当他在那里动这些丝弦的乐器，很自然的就发出这些音乐来。所以我们所以能够以神为乐，我们所以今天有一首歌，就像哈巴谷书最后所说的那首歌，那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是丝弦的乐器，然后我们的主就像灵长一样，他能够弹每一个的丝弦。那么这个每一个丝弦，我再说，那么就是他轻轻的弹，但是无论如何是指着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就发出一些甜美的音乐。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结束。所以你看，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呢到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段，那就是因信称义。那么第二段，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二段。第二段就从第五章第十二节，那么一直到第八章。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说过，它的重点呢是重在罪，单数的罪，不是多数的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多数的罪解决的办法乃是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所以乃是我们称义是因着他的血。那么特别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救这个因信称义的结果的时候，那么那里又讲了一次，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那不要忘记啊。那么这个前面第三章所讲的，我们第三章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的确是借靠着他的血称义，没有错。所以血呢就解决了多数的罪。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血一面是给神看的，他看见了他就越过去，那么给撒旦看的，撒旦不能再控告，因为弟兄胜过他乃是借着羔羊的血。同时这个血也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那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是有罪恶感，就是因为良心一直在那控告我们，但这个血能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所以弟兄姊妹，在经历上你不光得着一个地位，好像你从来没有犯罪一样，在你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感谢主，你看这样的人是平安的人，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平安。圣经里面的平安乃是里面的平安，而里面的平安特别是赦罪的平安。不错，我们的罪恶像头发一样多，曾经赶上我们，但是现在神把我们的罪根本就丢在太平洋里，连神都忘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得救的稳固，这就叫做得救的确据。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现在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看上了我们，神爱上我们，神称我们为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段就是讲到多数的罪的时候，你看是什么来解决的？是多数的罪，指的十字架的救赎来说。那么现在讲到罪怎么解决，这个罪根或者说罪性，我们到底怎么解决？那么当你从第五章以后，你很明显保罗最少给我们看一罪有两个特点。一个，这里单数的罪啊，他要做王的，而且他要向那些这个管理主人的，就是管理奴隶的那些主，就是又像奴隶的主人一样。所以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罪能够辖制我们，罪不放我们，罪却好像黑手党老大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不得你自己。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第五章第六章给我们看到。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保罗就给我们看到，罪不光是做王，罪不光掌权，罪不光是要我们的命，而且罪我们知道说根本就是个定律，定律就是他可以说是可以说你不管你怎样做，它都是那个结果，不管怎么样做它都是那个结果，这就是那个定律。那么现在对于这个是定律的罪，或者说对于这个在里面要辖制我们的那个罪，我们怎么办？当然我们不要受它的辖制。什么时候我们受它的辖制，什么时候我们落到那个定律里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能够犯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看见当艾滋病、艾滋病到处猖狂的时候，按理来讲人应该能从不应该再活在罪中，人不应该再死在罪中，人应该能够弃绝这些罪，但是人不能。所以根据心理学家，这个根本几乎是个定律，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拦阻人不犯这些罪，所以现在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所以就讲到外面的一些的保护，讲到一些保护的措施。所以你从这些保护的措施，你就已经知道说这个罪根本就是个定律。你看今天人只要落在罪的影响辖制里面，他根本逃脱不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看见罪是个律的话，那么今天一个人犯罪你不觉得稀奇，一个人不犯罪你反而觉得稀奇。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不犯罪，你觉得这个人今天太阳恐怕从西边出来。弟兄姊妹，你懂那个意思吗？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今天罪的难处不光是罪行，更严重的是罪性，罪性。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今天今天千千万万不要光讲罪行。当然有的人很会传福音啊，非常生动，那么然后就把那些罪行在有时候传福音讲出来。但是弟兄姊妹，因为那些罪行的东西都是非常污秽的，许多时候基督徒连提都不应该提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世上的情，你今天在报上所看到的通通就是前面罗马书前面五章所讲的。但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给人看见说，不错，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主人需要主耶稣的福音。因为你去看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都叫人行善，都要叫人修桥补路，都要叫人做好的。但是根据圣经所给我们启示，人根本做不好。为什么？因为罪一面像暴君一样，像泥路一样，第二，罪根本就是个病。今天有谁能逃脱这个定律？有谁能够创这个例外？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读人类的历史，你看那些最有名的音乐家、最有名的画家，甚至于最有名的科学家，从表面上来看，他的的确确给这个世界装潢的美轮美奂。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你会叹一口气说，怎么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们应该懂得比别人更多的，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也不得我。民主殿堂应该是非常尊贵的地方，但是今天你无论在全世界，在德国也好，在英国也好，甚至于包括今天在台湾也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在民主殿堂里面有许多人，他们受了最高等的教育，从外面来看都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但是曾几何时，只要人一对一面对摄影机，然后只要人在某一种情形底下，有的时候你会叹息，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要叫罪人今天能够，你要叫罪人今天能够能够不犯，你要叫一个罪人今天能够不犯罪，几乎是很难很难的。我记得从前早期的时候，在台北动物园呢，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做《猴子吃西餐》，吃西餐。那么大家去看猴子吃西餐呢，因为第一个猴子要穿西装，那不管穿西装还不稀奇，他呢能够吃东，他能够吃东西。他们为什么能够吃东西呢？那个吃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书里面呢，过几页就放个花生米，过几页就放个花生米，所以他一面能够翻书，一面就吃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猴子那个生命，你要叫他装人是不可能的，装人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我们这些罪人，要扮演一个文明人，要扮演一个尊贵的人，根本办不到。根本是办不到的。从前一个真的故事，在这个 从前这个一个真正。